我们继续上一堂课，第二个大问题，最后一个小问题，汤若望与顺治皇帝，差不多1651年到1661年10年左右的时间。
是晋朝的。
这个是清朝了，对，因为刚才我们讲从明到清的这个过渡，过渡完了就到了这个清朝一样。那么他等到我们刚才讲了，由于这样的这个汤若望和清朝的这个统治者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以后呢，为了使旧历呢能够改革成为这个新的历法哈，所以当时呢就清朝的政府呢就让汤若望去做这个推算的工作哈，历法推算的工作，结果呢那个结果汤若望做的呢是非常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清朝这个统治者叫摄政王，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的皇帝没出来以前叫摄政王哈，就下令呢汤若望接管钦天监，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内局哈，到了清朝呢这个呢就叫钦天监，让他做这个钦天监的监正，就等于是内局这个天文局这个局的局长，做这个内法呀天文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刚开始汤若望呢他不去做，他说他不能做，但是呢皇帝也不是皇帝，这个摄政王不准，所以最后呢他还是这个接受了钦天监的这个印信，出任了钦天监的监正。那么在这个以后呢，顺治呢开始做皇帝以后呢，逐渐的呢就给这个汤若望呢加了很多的官爵哈，好像我们都有什么一品二品三品七品等等，那么就给他加很多的这样的官爵，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记的哈，大家不需要记。那么到了1650年这一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还赐给汤若望宣武门内以前利玛窦所建天主堂旁边一块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汤若望呢就在以前的利玛窦做的天主堂的那个地基的基础上哈，又建立了一座规模更大的一个教堂，叫做圣母无染圆尊堂，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那么就是呢，据说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个南堂的，就是这个堂。因为以前我刚才讲的南堂呢，是这个内马窦建立的最开始的那个模型比较小，以后可能坏了，在那基础上又重新建的，就是建的这个南堂。那么到了1651年的时候呢，这个顺治呢就开始亲政，他就不需要这个摄政王了，他可能年纪大了一些，然后呢就封这个汤若望呢为这个通义大夫，就等等就是一些官爵了，然后呢甚至把他的这个父亲他的祖父母亲祖母等等都给追加成这个一品夫人二品夫人等等这样的一些官爵，就是可见顺治皇帝对于汤若望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交情。那么1652年的时候呢，这个顺治皇帝又给汤若望一块匾，亲笔写的，叫做钦宠天道，钦宠天道。好，就都是对他的天主教的信仰啊这些表示肯定啊支持这样的一些。那么到了1653年呢，又封汤若望为叫做通玄教师。就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封号了啊，这样的一些。那么到了1654年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皇上 和汤若望谈话，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没有，汤若望就跟他说希望呢在利玛窦的墓的旁边呢也能够得到一块墓地，所以呢顺治皇帝呢就答应了，所以呢就把利玛窦旁边那块地呢给他作为墓地，所以那一块呢现在变成万国耶稣会这个宣教士的那个墓地，在那一块现在还有，大家去看很多。那么这个顺治皇帝呢他还写了天主堂碑记哈，他做一个天主堂碑记，然后呢赞扬汤若望的宗教信仰，等于是天主教的信仰。那么这个顺治皇帝呢和汤若望呢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当然汤若望的年岁比较大一些，顺治呢是年轻一些，那他经常呢顺治呢就称这个汤若望呢叫做啊，马法，马法呢是这个啊满族的这个语言，满族的语言，因为当时清朝是满族嘛，旗人哈，这个马法呢就是在满语里边呢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好。所以最据记载呢说当这个顺治皇帝发怒生气的时候呢只有汤若望的话他才能听进去。那可见这个一个外国的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是有那么大的作用哈。然后汤若望他在他的这个他写的书里边他记载说在两年中说这个皇帝呢亲自到我的住处来了24次，啊不得了24次哈，说他在我的住处耽搁了不少时间，并且他还在我的住处吃饭喝茶，说这是他以前任何一位皇帝也没有这样做过的，就是说两个人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下边呢我们就讲第三个这个大问题，讲汤若望立誉，汤若望立誉。那么这个刚才讲的南京教案完了以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汤若望立誉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对天主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击。那么第一个点呢我们先讲一下杨光先的发难，杨光先的发难。那实际上杨光先发难以前呢这有一个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呢就是1661年的时候呢顺治皇帝去世，顺治皇帝去世以后呢当时呢这个耶稣会的这些会士呢就在中国呢失去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因为由于汤若望和顺治皇帝关系很好嘛，所以他的信仰天主教也就得到了保护。现在呢皇帝去世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遇到一些挫折，所以我们看这个政权更替或者是这些首脑的更替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变化啊，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变化，这个人可能他对佛教好一点他上台可能就扶持一些，那个人对回教好一些他有一些可能表示，那如果这个人是对基督教好一些他可能就有一些推动。所以呢当时顺治皇帝去世呢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钦天监的内部呢有一些矛盾，因为当时呢汤若望掌握这个钦天监，那他是欧宗的那种历法取代以前的历法，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守旧的官员就不太高兴，所以这个呢也是有一个这个背景。再一个呢就是朝廷内部也有守旧和改革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有一些人呢是比较守旧的，有一些是要改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西文化观念这个方面有一些，那有中国人我们知道都有一些我们说夜盲自大哈，都以为啊中国一切都是很传统悠久优越等等，国外的东西呢就觉得好像你这个不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西方来的东西呢总是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冲突在那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杨光先，杨光先呢，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呢也是在这个啊钦天监那边去工作呢。那他这个人的呢，他是比较敢说啊，有点像我们平时说这个我们中文的人比较熟悉这个炮筒子这样的一个人呀，他有什么他就说，他就出去讲。好像这样的人就容易惹祸嘛哈，所以呢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那杨光先呢，他是这种比较守旧的，他就认为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呢都是这个歪门邪道啊。那出于卫道的使命感呢，他就向汤若望发起了进攻。他在这个1660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杨光先呢已经64岁了，他呢就写了一个上书，这个上书呢他就驳斥天主教为邪教，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汤若望制定的这个新的历法上边写了一句话叫做以西洋新历哈。那他就在这个上面作文呢，他说以西洋，那这个呢就是好像把中国的传统什么放弃了，要造西洋的东西，这个是好像要颠覆中国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他的这个上书呢第二天就被给驳回了，根本不受理他这个哈，所以他就很生气呢，他就自己把他自己写成的反对西方宗教科学的这些文章呢编成一本集，叫做巨蜥集啊，巨蜥集，就是这个大家记不记都可以了，他自己印了5000余册到处去散发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一个是谣言，一个是印了东西去发去哈，这个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他写了以后呢，当时就有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些耶稣会的会士呢去做出回应，当时就有这个利内斯哈，有一个耶稣会的会士叫利内斯，他是外国人，是传教士。那么他呢就也写这个不得已。